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耶利米书十二章一到六节。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耶和华，你晓得我，看见我，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地上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绝类，怎么样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上述的经文是接续第十一章的内容。当耶利米被同乡亚拿图人陷害，他很挫折，也很困惑。他自认是忠心的依照神的吩咐在宣讲神的话语，但却遭遇生命的威胁，而这些威胁还是来自自己家乡的人，而且还是一些神的仆人。人对自己的家乡，天然人里有一份爱和情感，所以会更迫切的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不会受到审判。这就像我们对家人的得救会有一份迫切，愿意花时间来为他们代祷，但也因着这份爱和期待，反而当事情的结果与所期待的背道而驰，会带来很大的失望和落差。耶利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向神发出了他的疑问。他确信神是公义的，也相信他的旨意不会错，虽然有许多的事情他也不能明白，为何恶人的道路那么亨通，为何神任由他们昌盛，而他们的昌盛还是因为神的栽培，神不但不加以制止，还这样祝福他们。这也是我们一般人时常会发出的疑问，特别是我们自己正是受到不公义对待的受害人，或者我们看到一些不符合我们公义标准的社会现象，我们也会发出同样的疑问。例如我们听到有爱主的青年人突然遭受到意外，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一些作恶的人为什么还能够逍遥自在地享受着，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约伯也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当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的手中，为什么呢？你是否也很想知道神对耶利米的答复呢？我们先来比较一下诗篇第一篇所讲的，不听从恶人的计谋，不跟随罪人的脚步，不与侮慢神的人同伙，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有福。他们只爱慕上主的法律，日夜默诵不倦。他像移植溪水边的果树，按季节结果子，叶子也不凋零。他所做的事样样顺利，邪恶的人不是这样，他们像坑坯被风吹散。邪恶的人要被神定罪，罪人要从义人的群体中被淘汰。上主关怀义人所走的路，邪恶的人却走向灭亡。 这是人在有限的时间里希望看到的结局。好人有好报，坏人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好像这才符合我们心中所谓的公平公义。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结局呢？因为我们想要在我们的有限的时间点内看到这样的结局。但是神公平公义的审判有时会等到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之后才会发生。我们在先知书里面看到神对那些作恶的列国所做的审判，也可能是在几百年后才会发生。而当时耶利米所期待的是一个立刻的、及时的对恶人的惩治，但是他看到的却是恶人的道路亨通，还是神栽培让他们扎了根、长大、结果。但他们却是心口不一，是虚假的敬拜者。这些恶人不是神家以外的人，而是自己的同胞、同乡、一同侍奉神的人。他们只有外表的侍奉，内心却是远离神的人。心是神所最看重的，所以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中发出，所以我们要常常寻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心口不一的人，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而这些人肚满肠肥，平安度日，而忠心侍奉的人却好像得不到神的保护，难道神看不见这一切吗？先知哈巴谷也曾发出同样的问号，神啊，你怎么能够忍受这些叛徒可恶的人呢？你是圣洁的，也不容忍人民做坏事，那么当恶人毁灭比他们自己公正的人时，你为什么不干预？为什么要留到以后才追讨？反正要追讨，现在干预了就好了嘛。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神很尊重人，他让人在他的面前有非常大的自由，他并不要辖制人，所以他允许耶利米将他的疑问带到神的面前。但是神也喜悦人学会尊重神。在这里神没有直接回答耶利米的问题，没有解释，没有安慰的话，反而挑战先知，说你在安稳的地方尚且跌倒，你在约旦河边的丛林里，野兽狮子出没的地方，你要怎样行呢？现在国家正处于太平盛世，犹大国还在，人心没有真实的悔改，而你受到逼迫，就如同与步行的同袍，将来国家灭亡之后，将被掳到巴比伦的日子，犹如与马赛跑的日子。你要信靠我，与马赛跑是你力不能生，你要相信我。现在你在家乡受到同乡的逼迫，这就如同与步行的同袍，以后你要到耶路撒冷与帝王群众对立，面对的压力就如同与马赛跑，你需要学习信靠我。你现在还年轻，服侍我的时候受到逼害，如同与步行的人同跑，以后你侍奉的日子还有很长，艰难的日子还在后头，就如同与马赛跑一样，你要信靠我。这是神给耶利米先知的答复，也是教导耶利米在他的先知生涯里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认识自己的不能，认识神的全能，相信神，依靠神。许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眼前的事物来判断，因为神是那唯一的根据，所以不要沮丧放弃，不管前面的道路如何，神必与我们同行，这是他不变的应许。靠着神，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地往前行，这也是神给他儿女在面对不容易环境时的答复，就是坚定地来相信他，依靠他。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对他子民的爱更是爱到心痛，爱到流血。耶利米的受伤不正也是反映神对他所亲爱子民的背叛里面的一个心痛吗？诗篇89篇14节讲到，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上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拆毁，他建造，他鞭打，他医治，这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目前我们的新冠肺炎持续的猖獗，新一波的疫情又起，人想投靠疫苗拯救，却只有短暂的效果。社会充满着不公义，媒体的操控，压制正义的声音，为什么神不施行拯救，不伸手来改变这个情况呢？这就好像神对以赛亚说的，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里观看。亲爱的家人们，当神安静时，我们会觉得神好像忘记了，但神说他正在他居所里观看，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在他公平公义的掌权里。我们不必怀疑，也不用发出疑问，我们要做的就是持续来相信他，依靠他，预备好我们自己，因为将来的日子可能更艰难。家人们，你预备好了吗？主回来的日子近了，趁我们还能寻求神的时候，我们要竭力寻求认识他，也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是神破碎他自己的身体所赎回来的宝贵产业。我们可以透过内在生活的操练，真实的过一个枝子连于葡萄树的生活。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在平常的生活里，我们若从别人身上受到委屈，可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当省察自己，求神光照自己，是否对引起受委屈的原因需要负责。如果我们有错，即使我们只有1%的错，我们也需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也要为我们所犯那1%的错向人道歉，也愿意来饶恕那犯99%错误的人。这样我们就能够从那个受委屈的心态里得自由，得释放。而如果我们受苦纯粹是为主的缘故，被人错待冤枉，那我们更应该恭喜自己，因为那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所献的祭正是神所悦纳的。如果在情感上有受伤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像耶利米一样到神的面前，向神来倾诉我们所受的委屈。有时神会用他的爱来安慰我们，有时神也会用挑战的方式来回答我们。这时你更要因神把你视为成熟的儿子，可以经得起更大的考验感到荣幸，再来相信他，信靠他的带领，在不容易的挑战中经历与神同工的喜乐。主啊，当我们与步行的人同跑觉得累时，求你再来坚固我们的心，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可以预备好自己与马赛跑，不灰心不丧志，全心来倚靠你。主啊，我们爱你，也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扶持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结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